放屁的慈爱真丰富。
让我们一起在
圣经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小羊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很高兴又能和你在空中见面咯。讲了这么多的圣经故事，以色列人从一个家到一个民族，最后在迦南地成了一个国家。很可惜哦，安定稳固没有太久，王室和百姓们就在繁盛兴旺的时候，渐渐的不专心的信靠这位领他们离开埃及的天父爸爸了，以至于他们的国家很快的就被分成两个国家，好让百姓们都知道国家其实是天父爸爸为他们建造的。当他们失去天父爸爸的保护，想要靠自己的聪明来治理的时候，没有多久就得面临那些危险了。而天父爸爸虽然把国家分成两半，但还是爱他们的，希望他们都可以好好的回到天父爸爸面前。所以即便被耶罗波安带去的十个支派，他们跑去崇拜了耶罗波安自己立的金牛像，还特别派了先知去警告百姓和耶罗波安这个君王呢。之后先知又不听话的死在那个地方，也成为他们重要的提醒，让他们真的明白天父爸爸说过的话是一点都不打折的呢。那北国的耶罗波安王会因为看到这样事情就醒悟过来吗？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罗波安在被先知医治之后，不敢再派人去追那个先知了，可是也没有因此就把这两个金牛像给废掉，甚至还是继续聘用那些随便找来的祭司帮百姓们献祭，而他自己呢，却赶紧回到撒玛利亚的都城里面，当作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就在那段时间里，以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突然害了一场大病，特别的是耶罗波安竟然没有派人去找医生，反而私下对他的妻子说，
你去乔装打扮一番，想办法弄得让别人认不出你来，然后去到示罗，那边有个先知叫亚西亚住在那儿，他就是曾经告诉我我会做以色列王的那个人，你去那边记得带着十块饼，一些饼干，还有一罐蜂蜜，跟他请教，看看咱们的儿子这场病会不会好起来。
虽然耶罗波安仍然让百姓去拜金牛，可是他心里知道只有天父爸爸才会知道真正的答案，可是又怕百姓发现他自己反倒跑去找天父爸爸的先知，那他可就麻烦了，到时候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跑回去耶路撒冷，他的国家可就一下子崩溃掉了。当他跟太太说完之后，耶罗波安的妻子就照着他的吩咐赶紧去到先知亚西亚的家去。亚西亚的年纪很大了，连眼睛都看不见了，就算耶罗波安的太太不乔装，他也是看不出来他是谁的。可是天父爸爸却在耶罗波安的太太要来之前，就特别先告诉亚西亚先知，他会来到他这里问他关于儿子生病的事情。天父也告诉他哪一些是他应该说的话了。当耶罗波安的妻子终于到了亚西亚的家的时候，他还准备假扮成别的身份来拜访先知。亚西亚虽然眼睛看不到，耳朵却还不错，他一听到耶罗波安的妻子走到门口的脚步声，就直接说，
进来吧，这位太太，我知道你就是耶罗波安的妻子， 何必要装成别人的身份来呢？来吧，我有坏消息要告诉你，请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我从众百姓中选了你，让你成为以色列百姓的统治者，让大卫后代把国家的统治权分给你，可你却忘记学我的仆人大卫那样一心一意地效忠我，听我的命令，做我所准许的事，反倒犯了更大的罪，背叛我，又铸造偶像给百姓去崇拜，故意得罪我，因此我要降灾祸给你的王室，你家里所有的男人，无论是自由或不自由的，都会死去。我要除灭你整个家族，我是上帝，这是我说的。
亚西亚毫不留情地说出这一番审判的话，最后还告诉耶罗波安的妻子说，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儿子就会立刻死了。听到这样的消息，耶罗波安的妻子十分的难过，他知道也没有什么好反驳的，就带着悲伤回到了北方去。当他回到在德萨的家里，才一进门，果然这个孩子就过世了，好像先知亚西亚所说的一样。当耶罗波安的儿子死了的消息传开之后，许多的以色列百姓也为这孩子哀哭，为这孩子举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虽然说这个孩子就这样病死了，可是之后才知道他是耶罗波安家族中唯一一个可以这样被安然埋葬的人，其他的子孙后代都因为耶罗波安的关系，按着天父爸爸的警告死在荒野当中。因为天父爸爸已经预备要结束耶罗波安家族的统治，从这个儿子的死就是警告的开始了。耶罗波安不但去造了两个偶像给百姓崇拜，甚至任由百姓开始去崇拜这个地方以前所拜的那些神明，还有百姓还自己制造了一个女神的柱像，这让天父爸爸更加的难过和生气了。这也引来后来一连串的事情，让北国以色列的君王政权都一直在不稳定当中。耶罗波安这个北国的国王一共在位22年，当他死了之后，他的另外一个儿子拿达继承他成为以色列北国的国王。北边出了大问题，可是南边呢？在同一个时间在南国当王的罗波安是大卫的子孙，他在41岁的时候接下了所罗门的王位，整整管理犹大国17年，他的都城都一直在耶路撒冷，也是成为天父爸爸选出来作为敬拜他的地方。在所罗门这么多的妃嫔当中，生下罗波安的却是一个亚门人，名叫拿玛。罗波安在国家分裂之后，还好他听了先知的话，没有轻易去攻打北国以色列，可是却也没有继续的好好听从天父，反而任由犹大的百姓在山丘上和树荫下去敬拜那些假神，还建造许多不同的神殿，他们四处去拜，又造那些像当作神明来拜。这些真的让天父爸爸非常的难过，似乎国家的分裂还没有让他们学到教训，甚至更严重的还有一些在那里外邦的神殿做了一些卖淫的交易和不好的敬拜的方式，犹大百姓都已经忘记这些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当初天父爸爸要他们不可以去做的事情，那可都是一些天父爸爸所责备的外邦的宗教习俗呢。 没有想到犹大百姓不但没有悔改，反倒更变本加厉地得罪了天父爸爸。因为这样，卢波安在位的第五年的时候，在没有天父爸爸的保护之下，耶路撒冷本来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却被埃及王四杀率领大军攻打之下，把犹大国打得乱七八糟。四杀王把圣殿和王宫里所有的宝物都抢走了，包括所罗门当初制造的金盾牌等等。不幸中的大幸是他们在掠夺之后就撤离了耶路撒冷，所以罗波安还可以继续的统治犹大国，没有让国家一下子就整个都被灭了。罗波安王为了替补那些被抢走的金盾牌，就派人打造了一些铜盾牌来补数，交给守卫长去管理，好让国王去圣殿的时候，守卫可以拿着这些盾牌好像以前一样，也掩饰他们被掠夺的耻辱。后来在南北国之间当然都还有一些零星的争斗，而罗波安跟天父爸爸的关系虽然不怎么专一，他也不怎么管百姓信仰的混乱，但他自己还是谨守着敬拜天父爸爸的方式，勉强算是保全了他的国家。只是很可惜，他没有尽到一个国王的责任，好好带动百姓的悔改。而北国的耶罗波安被当面警告，就加上自己儿子的过世，他心里知道天父是上帝，可是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还让百姓继续的乱拜，真的是太可惜了。北国耶罗波安过世之后，由他的儿子拿达接位，而南国的罗波安过世之后，他的儿子亚比亚也继承他作王。这两个国家会不会有一些转机呢？还是就真的这样一路掉落了下去呢？别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